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10号，星期五，农历是9月12号。下个星期五呢，就是9月29，这个是我们是药师佛的圣诞。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好了，是台长呀。
哎呦，我的妈呀，麻烦了，你先麻烦了。
台长，听得到了，台长。
你知道我们的佛友怎么评论你的吗？
不知道。
你想听吗？
想听。
叫你把普通话学学好，再来打电话，说你讲的话稀里糊涂，像喝稀粥一样的。不是我讲的，我没讲。
给我好的，等我下次下给我讲普通话，你要准一点啊，太太。为了加持加持哦。
加持，好，讲吧。
为了再成加持哦。
加持，讲吧。你是网上红人，现在你是电话红人，讲吧。
太太，同学帮邓姐姐驾到红车车，同学坐在旁边，前面有一辆很长红车车，姐姐撞到前面那辆车，后面的红车车也跟着撞上来，同学和姐姐都没有受伤，这问是什么意思啊，台长？
汽车跟汽车相撞的话，说明在理念上。在理念上，就是在这个个性理念上有冲撞，并不是汽车，是个性，个性上有冲撞，就是会增加两个人的矛盾。
明白了
。
台长，昨天的水果我放了两天，看到一粒水果坏了，是要全部放看新鲜的水果，还是把坏的把那粒拿下来？
如果条件可以的话，是最好全部换的啊，因为你要记住了，你拿一粒下来的话，再换上一粒好的话，不是太尊敬的。举个简单例子，你到饭店里去吃东西，你比方说你这个饭店里吃东西，一碗面里边人家比方说有一点点不好了，人家老板跑过来一看，马上哎换掉，人家说我帮你这点挑掉，你吃不啦？
是，
明白了。
明白了。他的香炉的灰样子，我的好像地址这么平，还是不用呢？我看到空军会在那些香炉啊，那些香灰超了的，他用那个啊，用一个平磨到平平啊，要不要家里的要不要这样磨呢？
香灰怎么香灰满了？
那不是香炉啊，香炉的灰啊，供出来是白骨上的，是全部要磨到平平的，好像自己这么
平
啊。
叫平炉，叫平炉。
啊，我
以后要记住，这叫平炉，抹得平平的了。抹蛋糕啊。
叫平炉啊。
叫平炉。怎么样呢？
香炉大家不要磨了，要不磨到平平的那个香。
你有条件就磨，没有条件你就不要。有时间你就可以做这些功德，明白了吗？
这种也是有功德的吧？
当然了，你所有帮菩萨做的事情，全部都有功德的呀。
明白了。台长，哪一年拜师比较好呢？台长，如果拜师的时候要哪一年呢？
哪一年拜师好啊？只要拜师能够求智慧。求菩萨保佑，年年是好年，没有什么哪一年的，听得懂吗？
好，没来人了。
好，
拜师找台长的对话会比较容易打了。
好好念经，你以后讲话呢慢慢讲，鼻子呢要学会不要抽啊，因为有时候你讲一句话鼻子抽两下，人家最后都听到你在抽鼻子，听不到你讲话声音了。
明白
明白了吗？
好的，来吧，帮我 解一个梦，早上我梦见一我说的一个八字，那些人感觉到有事发生，不没有下车，我下车看看下，啊一条有一条路往上走，我跑上去的时候，啊地铁转，我在一个很长的，很多人在吃饭哎，在吃饭，我感觉到好像一个地方有一个好像玩具桌子那边，有人在那跪着掰的，有一个气到淋到我的时候，我吃饭吃完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还感觉还没有饱，就醒来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太太？
这个梦就是你最后醒来了，因为前面我都没听见了，听不懂了。
没有，前面我感觉好像来到一个地方啊。
来到一个地方，
那个环境那样，那个人我看不清，看不到，看不到，能感觉到有人。
啊，
那些人有一个有一个人，有人不知道被好像拜他那样。
啊，
你在我的时候，我饭还没有吃饱。
啊，
我要想还没有，我没有不懂要说什么好。
嘎嘎嘎嘎嘎，吃饭吗？没吃饱，看见一个人在拜佛，然后呢，你搞也搞不清楚，对不对啦？记住了，记住了，看见人家拜佛，你们饭没吃饱，你就知道了，你功夫不到家，听不懂啊？人家都在努力用功，就说明你啊，整天还不好好的努力，还要更加精进努力，明白了吗？
啊，明白。
好了。
太太，这个再开始几句。
开始几句，你以后讲话真的要练一下，因为你讲话冲着话筒太近，有时候听不清楚，你知道吗？因为你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我的。
我是怎么对他小声的？
啊，你啊，那总会找理由好了。好啦，那下次再见了啊！好好努力学佛，再见。
感恩开讲。
再见，嗯。大家学佛要知道什么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性格的人，你要不同的妙法去度他的啊，他也不容易，你看他结结巴巴的，他是帮有的帮人家问，他又坚持啊，不要放弃他的慧命，也可怜。如果是你们家里的哥哥，如果这个熊样，你说说看，你怎么好意思讲他呢？对不对？就像很多母亲啊父亲啊，看见自己的孩子残疾了，脑残了，有点缺陷了，你看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他的孩子吐唇了，对不对啊？他也不舍得啊，他永远看见孩子他心痛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慈悲心。你看师父不厌其烦地跟他讲，就是不愿意放弃他的慧命啊，明白了吗？喂，你好。喂。喂。喂。倒计时开始了啊，五、四、三、二、一。这不听是吧？没办法了，打进一个不容易。没办法，好了，挂了，啊，哎，这么不珍惜，哎，所以我跟你们讲了，有时候嘛，因为打了太长时间了，打不进，他们也做点其他事情，但是打进了，他们又不注意。就是有时候在自动播的时候要用眼睛稍微瞄一下是不是打通了啊。其实很多人说做人啊跟学佛都是一样，实际上师父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啊，做人做得好，你这个人一定啊有禅心禅念禅意啊。禅是什么啊？禅这个东西你其实要仔细分析啊，真的又是静又是动，动静自如啊啊，所以禅是一种智慧了。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请讲吧。
一直给师父请安。
谢谢。
师父，我想问一下那个一个梦境
啊，
哎，有一个女同修梦到另外一个男同修带着他的另一半啊，跑过去丢了150块的美金给这位女同修，然后这位女同修跟家人在一起拿了当中的50块，要给自己的爷爷上当费用这样子的补助。假如现实中爷爷是还没有过世。
就因为你的人物我听不大清楚，一个同修看见一个男同修带着一个另一半，你就说带个女朋友嘛就好了吗？
啊，对，带个女朋友
啊，带给就丢给原来的这个女同修150块，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个里边嘛就是牵扯到啊一个问题了，这个同修是不是跟这个男同修在谈恋爱？这个问题很
对
啊，好了，
这个男同修跟这个女同修在谈恋爱，
好了，说明这个男同修现在经常在动小脑筋了。对啊，两个人还很好，这个男同学已经在动小脑筋看上另外一个女人了，思维当中有所动，在一年当中就有所应，明白吗？
嗯，了解。
但是并不是代表已经把这个女同学已经甩了，但是心已经动了，明白了吗？
了解。
叫他好好的忏悔吧。哎，
好，这样子跟那个给爷爷的葬礼费有关系吗？
什么？
就是他拿当中的50块给爷，用在爷爷的葬礼费这样子。
这个有关系啊，要给自己的爷爷还活着是不啦？
对，爷爷还活着。
给爷爷念50张小房子嘛就好了。嗯。
哦，给爷爷念50张，他的药精者50张小房子。
对对对。那个、那个女的嘛，就是可能这个男的命根当中有一个女的，或者是一个佛，有一个佛友主仔细观察一下，他在供学会里可能有一个女孩子也很喜欢他的，所以这些事情都要好自为之啊，做人不能啊这个吃的嘴里看的眼睛看到人家碗里的，不可以的。
好吗？
嗯，
好，师傅，在一个解梦，就是有一个师兄梦到自己上山去，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去过了，结果就中途下车，之后到了一个地方，大家准备看烟火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安倍晋三，就问安倍晋三问题，然后安倍晋三就在他的白纸上用蓝笔点了一点，别人就问了，你为什么纸上会有蓝笔？他就说，哦，是安倍晋三写的。后来这个师兄就去超商逛，就看到一个男师兄跟在后面啊，但是去到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就突然间他现在的男朋友就在抱他亲他，但是走到比较亮的地方，那个男朋友就走开了。然后他就走到一个就觉得很孤单，就去看海边这样子，但是突然间就四周就上了水，然后他就走进一个办公室，但是里面也有水，但是再走进去里面就没有水了。大家看到有人在讨论那个上水的事情，这样有代表什么意思吗？
是台长，基本上这个梦呢是属于阴梦，比较阴的梦，有阴梦有阳梦。
对
啊，就是心态在激烈的斗争，在调节当中，所以叫他要特别当心，有些事情不该做的不能做，明白了吗？
好，
你跟他一讲这个梦，他就知道了。
他最近是有在改名字的问题啊。
啊，不单单改名字了，他想改运啊。
哎，说的真对，他想改运是真的。
啊，有的人改名字玩，说不大好听也有，他是拼命想改运。你叫他少接触点阴气就可以了。这个抱抱、那个抱抱的话，阴气太重。
会不小心接触到阴气哦。可是他是女师兄。
一样啊，男女师兄一样啊。这还不好啊、这只有男人去想抱抱啊，这个一样的、叫他去买个枕头抱抱嘛好了。
好了，感恩师傅。那个师傅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我昨天有打进浮尘，加州师傅说那个女师兄是那个短头发的，结果我就想，不对啊，他是长头发，结果我打完图之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在就是有在 有在化妆什么，然后我就把头发包起来。
看见了吗？
对啊，一模一样。
看见了，一模一样。我是专门被你们冤枉的。很多人，很多人，我当时说，人家都说没有没有没有，结果节目做完了打电话来，师傅，你说的是对的，那我不冤枉。
对对对。哎，给师傅忏悔，不好意思。
啊，这个小事情了，师傅就是在冤枉当中长大，所以我的弟子也要学会吃点冤枉，对他们有好处的，听得懂吗？坚强，经常被人冤枉，人会变得坚强的，听得懂吗？
好，谢谢师傅。哎，师傅，我问就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师傅有开示过心不随境转嘛，加州灵不随缘转。那个第一句我们比较好理解，但是第二句的意思是什么？
灵啊，是灵魂的灵，是不是啊？
哎，对，灵魂的灵。
啊，灵不随什么缘转，是不是？
缘分的缘。
啊，灵不随缘转，这还不懂啊？灵魂那是一个离开身体离开肉体的才叫灵，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那么好了，你如果可分成主灵和分灵，对不对啊？如果你的本性是不是也叫灵啊？
对，
你的本性良心第九是第九意识当中的，对不对啊？啊，阿摩罗氏的，比方说这个本性，如果你能够常住在本性当中，你这个灵魂永远在本性当中活着，任何缘分来了你都如如不动，是不是灵不随缘转啦？听懂了吗？
对，
没听懂，没听懂。
不是，就是这个师兄的理解是说，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我们应该修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外缘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去改变自己本来应该修的方法。
对啊，
这样子嘛。
对啊，他讲的比较浅一点，不是、不是单单一个方法啊。缘分来了会骚扰你的心，但是你用你的如如不动的内心来控制好自己的缘分，那不就是灵不随缘转了吗？
好，
明白
了
吗？了
解了。好，感恩师父开示。好，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
好，
谢谢师父。
再见。
哎，再见。
再见。
好，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喂。
喂喂。
哎，请讲。
啊，师傅好，师傅弟子，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本子。师傅对不起啊。师傅帮我重新问一下。他说这位同修说他那个气血不足，然后呢健康问题，这个亚健康问题比较严重。他偶然发现就是单盘双盘对身体有好处，人睡了几天觉得效果很好，他很喜欢这个单盘双盘的姿势，但是他想问师傅，是算是违背了不能打坐的原则吗？
你最好嘛叫他，因为等到你一盘腿的话，实际上你就在打跟地府打通这个气脉，打通气脉的话嘛，你又不这个真正的这个打坐，你这个上面的那个上面如果跟天上的天气接不上的话，那你下面一接上的话，你很可能就是会入魔，走火入魔，或者他的过去的那些冤亲债主来找他。你肉体上是舒服了，但是你的危险性就增加了。我只能讲到这里，就像你做那个一样的啊，你比方说你很喜欢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做了时间长了，对不对啊？你很容易被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人家的手走路的时候都就放在下面这么晃着走的，你很喜欢做了一个拿枪的样子，拿个手指啊就拿个枪的样子，你说我这样很舒服，那你老拿着这个事你是舒服了，那警察看见你就过来找你麻烦了。 我讲的话你意思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其实最舒服的是姿势是什么知道吗啦？睡觉呀。
你看是我。
你就睡在床上脑子干净点念也没关系的。你吉祥卧照样念经啊。也不要单盘双盘了。我是同意单盘双盘的，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明白吗？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你看医生都是这样的。啊，医生就这样。你看老人家出门当心啊，出门当心啊，他天天叫，很多人不是一年有十几万人就这么压死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好，对，
啊、好了。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您在那个9月25日米兰法会的开始中说到，你们用心去行善，做点恶事你会折福，但是如果你是有意行恶。偶然做善事，你所有的福分全部都会丢掉。然后您在白话佛法里面说的，如果是怠慢行善，其实是已经在行恶了。那么怠慢行善是不是算是有意行恶？
不算，怠慢行善的话只是懈怠，并不代表有意行恶。有意行恶是你的意念当中完全有恶的念头在。啊，我举个例子好吧，比方说你打蚊子，对不对啊？啊。你今天不当心手这么一摸头把一个蚊子打死了，对不对啊？和你有意的去拍它，你虽然没有把它拍死，但是你这个意念恶念就在你心中形成了，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
啊，
感恩师傅。下面的问题是，师傅您在今年那个冰神法会上开示到，我们真正需要克服的是自己的想象力，有时候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障碍。师傅，我们学佛念经人第六感都比较准，但是我们如何去分辨这是真正的第六感还是我们自己的假想妄想所产生的念头呢？
嗯，很有脑子，还会问这些问题，很好。想象力啊，想象力我告诉你有两种，一种叫虚幻的想象力，一个是真实的想象力。如果你建立在真实的想象力当中，那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有这个房子了，你说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割开，哎，我可以造一个阁楼，虽然办不到，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房子，你在这个真实的想象力当中，对不对呀？如果你是虚幻的想象力，哎，这个房子根本还没有买了，你只是看了一下，你也不一定买得起。你说如果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啊，我要弄个阁楼，哎，我要啊房子隔成好几间，我要做个酒店，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就叫虚幻的想象力，明白了吗？所以什么叫不好的想象力？虚幻的想象力就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力。一个是人家说你这个不着边际的想，你不要想，你再想下去就神经病了，
就是妄想
啊，妄想了，妄想前面再加上一个痴心，为什么没有愚痴的心他不会妄想的，所以叫痴心妄想。比方说一个女孩子啊，她很喜欢史泰龙啊，美国好莱坞明星，对不对啊？她先有痴心啊，哎呀我好爱她，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哎呀怎么这么好，痴心了，哎呀我要是能嫁给她好了。好了，痴心一来，然后想我到美国去一次，说不定在马路上碰见她了呢，说不定她一看见我两个二毛子就紧紧盯上我了呢。痴心妄想。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您在吉隆坡法会中说到，人的右脑是自我思维的显示的，用右脑思维很容易固执，但是又很容易启发自己的本性。弟子于师想请师傅开示，为什么又容易启发本性却又容易固执呢？
啊，很简单了，启发不了本性就固执。
哦，
听得懂吗？
哦，
我问你，你今天去挖金，在一块土地上，人家告诉你这下面有黄金的，你挖呀挖呀，挖了十几尺了，还没挖到黄金，你固执了吧？啊，开始执着了吧，对不对呀？你失去信心了，会慢慢的。如果你今天我挖到了，那你真的重拾信心，那你是黄金挖到了，对不对啊？他有没有本性啊？有啊，在下面你还没挖到，你挖出来全是那种污泥浊水。你知道淘金吗？淘金怎么淘的？ 多少沙子啊，把沙子筛了筛了筛了，一点一滴啊，小的不得了的黄金啊，再这么弄出来，再不停的这么筛啊筛啊，啊，这叫大浪淘沙呀、啊！告诉你，淘沙淘金者，淘金者为什么叫淘金啊？那几万颗沙子里边有这么一小颗的黄金，就这么慢慢聚集，所以黄金才价格贵呀、啊。小丫头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您说您那次咱们还说左脑思维是受到外界刺激的感应，是本身思维所在。然后您在白话中也说到，说我们的心控制大脑，大脑然后给六根发出指令。
对。
那么是不是这个左脑思维是控制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脑？
左脑实际上已经，应该说已经比大脑啊，就是比右脑啊，要详细很多。一个是方针政策，一个是具体执行，具体执行批文到心，由心先传指挥部到大脑，之后由大脑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具体政策执行，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具体的事务执行，然后再用你的眼睛眼耳鼻舌身体再开始运作，明白了吗？
明白了。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您在那个往期的节目中有提到，给不信佛的家人念经，念小房子，他们不能百分百的收到，包括给不信佛家人的功德，他们不信的话收到也比较少。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给不信佛的家人念经，相比给他们功德，哪个他们会收到的多？哪种是他们可以找到开悟呢？
自身利益为上呀。比方说他不信佛的人，你要给他利益啊，比方说他最想得到的什么，你能够解决他什么，他就开始自身利益得到满足了，他就开始信佛了。你看很多人为什么骗子为什么能骗成功啊，他永远去骗你心里最喜欢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亲情愿自己再苦，最喜欢的是让孩子读书好，中国华人都是这样，对不对？
嗯，
他那个骗子就说啊，他就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买的这个软件呢、啊，只要一装上电脑啊，你儿子百事通啊，老师都不要请啊，辅导课都不要上啊，他自己百事通啊，啊，这个电脑软件4000块，妈妈咬咬牙买下来了，就是这样。他为什么生意做得好啊？他是为从孩子着手，在父母亲当中最愿意能够接受的一个理念开始。我们学佛度人也是这样啊，他求什么你应什么他就相信了呀。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么有智慧啊？有求必应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觉得我比你就好一点点，高一点点。
这个愚痴，这个愚痴的很。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您在6月18日的广播节目中说，不要去掠夺别人的功德，就是说人家做功德和有成果，你只要去记住别人，你就是在想拿人家的功德。师傅，功德是用我们最深的佛性做出来的，是不是不能被掠夺走？可是为什么师父又提出这个掠夺别人功德的这个概念呢？
掠夺别人功德要看啊，我是当时怎么讲的，前面怎么讲的你再讲一遍，我刚刚没听清楚。
您说不要去拿，不要去掠夺别人的功德，就是说人家做功德和有成果，你只要去嫉妒别人，你就是在想拿人家的功德。
好、哦，人家在做功德，你嫉妒别人就是在拿人家功德，对呀、啊，这话完全正确。为什么呢？比方说你在做好事，对不对呀、
啊？
做好事对不对、啊？你嫉妒了不啦？你比方说嫉妒他了，做好事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在意念当中不希望他做这个功德，让我来做？你嫉妒他了，这人是假的，不希望他做。或者不应该他做，或者怎么样，你嫉妒他了，你是不是想把他的功德掠夺掉啊？明白了吗？
实际是不是？
实际上、意念上跟实际上都是犯罪啦。一个男的去强奸女人和一个男的在意念上强奸人家，你说两个都是不是都是同时犯罪啦？好了，一个是犯的阴罪，一个是犯的阳罪，听不懂啊？
明白了，感谢师傅。 师傅，您说因果定律是铁律，那么为什么会有好心办坏事的现象？发心是好的，为什么会产生不好的果？这其中是不是又有新的因果产生而导致结果的好坏，还是助人的问题？
哎呦，又出来一个精进学佛之人呢！哎呀，哎呀，好了，心灵法门有前途了！哎呀，又有一个出来了。
惭愧。
问得很好啊。问得很好啊，因果它是在轮回也是在循环当中的，对不对啊？循善因皆善果，对不对啊？那么你的思维当中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好，你后来没有把它做得好，那是果会不会转换？为什么是你因不存而产生果不实？听得懂了吗？
明白，还是发心的问题吗？
对了，发心100%存，一定做得好；发心100%不存，那你一定做不好。那么也有很存心发心的，为什么做不好？那是因果不成熟啊。
哦，
明白了吗？
就是、还没
对了，就是说你命根当中本来没有的，你再发心也没用。举个简单例子，你一定想发财，你求菩萨求得来是真的不得了，你命根当中没有财运，菩萨怎么帮你啊？菩萨不动因果，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哈哈哈哈。
感师傅开始。然后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您在白话佛法第四册第25篇中提到，如果你做好事的话，也是在你死之前全部报掉，这就是善有善报，这个报一定会报掉，而且善事是在今世报掉，不会留到来世，只有功德可以带走，来世再报。我的问题是，今生那些有钱有名有人间福报的人，他们就是上辈子种的善因，然后这辈子得这种大富大贵的这个善报，可是为什么师父说善事不会留到来世报呢？
他们是不是享受掉了啦？
哦，
享受掉之后，他们就算这辈子做的善事的话，他最后投到哪一个道，已经用了他这些善事的功德了啊，大姑娘。
你就是哦，爆掉了。
你比方说一个富商，他虽然上辈子做了很多事情，他这辈子有钱，他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他走的时候呢，他最后呢，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才让他投到天道，是不是？这个已经功德，这个善已经爆掉了啦。
对
对对，
但是为什么有人今世他福报很好，这个也是上辈子这个。
那上辈子
呀，
很简单的，上辈子的果报一定他已经成为功德了呀。
哦，才带到来世的。
啊，
明白了。哦，感谢。
你又忘记功德两字了。
哎呀，感谢。
哎呀，
这个那
我怎么这么愚痴的了？我怎么这么愚痴的了？
就是愚痴。
我不是你，不是你。
我更愚痴是。师傅，那个什么情况下功德会来到来世，有利于我们修行？什么情况下功德会转成人天福报的？
功德什么情况下会转成人天福报？啊，你功德想做某一件事情，比方说你想超出六道，你没超出六道，你最后掉下来了，抽人了，他就转为福报了，明白吗？一个法师。这辈子吃苦耐劳苦修啊，他拼命想超出六道，他最后没超出六道，他掉下来了，他就在人间把所有的上辈子做法师的功德全部转为福报，那么投了一个很有钱人家里做公子，做这个公主，就这样了。
嗯，
明白了吗？
师傅，那明白了，那个福报和善报是一个意思吗？
福报和善报有连贯性，但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善报是什么呢？啊，你做善良的事情得到的一种果报，善报那回报。福是什么？福已经因为聚善成福啊，你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了，你才会有这个福的。你单单一个善，你怎么会有这个福呢？人家说啊，百善才能成为一福啊，所以这个人真有福气，那是因为百善才会成为一福的，哈哈。
哎呀，师傅，您说说，您要感恩师傅。
现在知道了吗？现在知道我跟你的差距了吧？师傅就是比你们差，就在差在这种地方。
不，
逗你玩呢。
无上的智慧。
逗你玩了，逗你玩呢。
是下一个问题，关于圆融的问题。
嗯。
我们有时候因为说话做事不圆融而伤害了别人，是否也是因为慈悲心不足，没有为别人着想？没有这种为别人着想的智慧，所以才产生这种不圆融的。
对啊，你完全为人家想的话，你怎么会不圆融呢？对不对啊？啊，妈妈如果完全为了孩子着想的话，一点不自私，孩子怎么会不爱妈妈呢？妈妈就是一会儿嘛照顾孩子啊，一会儿嘛就是自己自私啦，那孩子才会觉得看不起你啊，你这个妈妈怎么这么自私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妈妈今天给孩子买回来的牛奶，孩子啊，你喝一半，妈喝一半。那你买回来就给孩子吃喝的，你为什么你要妈妈要喝他一半？妈妈说，我喝了有力量，我才能更好的照顾你。你说这种理论孩子能服吗？
该是。下一个问题是，师父您在那个4月16日丁晨弟子开始中说到，人在尘中不是尘，尘在心中化灰尘，师父这句话如何理解啊？
人在尘中不是尘，你吃大蒜你不觉得它臭，听懂吗？
嗯。
啊，第二句是什么？
尘在心中化灰尘。
因为你不吃大蒜了，你理解大蒜是臭的了，你不戒五戒了，所以你大蒜不吃了，你是不是在心中就没有大蒜了，化掉了，就没有臭味了？
嗯。
意思就是把它简单的就是告诉你，你人在红尘当中，你没有感觉自己在红尘当中，你今天做了坏事，在人间做了这种大家都去做的那些坏事，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叫人在尘中不知尘，听得懂了吗？
嗯。
对不对啊？化灰尘什么意思啊？你离开了红尘，你才能化解这个红尘当中的那种五欲六尘啊。嗯。
话说，哇，师傅，您说，您这个境界挺后悔的。我原来以为就是很简单的理解字面的意思，然后还有这么深层的意思。感谢师傅。
哎呀，今天被你这么一讲，师傅要重新看待自己。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您以前开始中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农夫与蛇。然后您说救蛇的话，不一定要把蛇放在怀里就去温暖它去救，也可以在蛇的周围放上篝火，让它慢慢的活过来，这样又救了蛇又保护了自己。而您开示学佛必须要行善，不伤害自己又能度到众生，就是妙法，能让别人开悟而让自己又能度到更多的人，这叫智慧。师父，面对恶者，我们如何智慧的选择施善的手法，不伤害自己又能度到众生呢？
好几种啦，啊，看见恶者对不对啊？你愿意救他啊？你是拥有慈悲心，这是善念，很好了。
嗯。
那么你不能伤害自己啊，对不对啊？你伤害自己，你以后怎么度人呢？保护自己是为了更好的度人，而不是说保护自己为了更好的活着，对不对啊？那么一个蛇，你知道这个坏人可能会伤害你，你为了度他，你最后连自己都被他伤害了，很多。佛友本身很好，因为去度一个坏人，这坏人能说会道，骗钱骗财骗色，最后被他拉走了。你说这个佛友是不是农夫与蛇啦？
是。
好了，那么你现在又要度他，但是呢啊，要避他，要远离他，能度即度啊，度不了慢慢再度，那你不就是放篝火了吗？让他暖了，暖了之后他要咬你，你就逃走了，不会被他咬伤了。你放在怀里把他温暖了，他把你咬伤了，你又不是菩萨，你又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再生啊，对不对啊？
明白。就是还是要善观因缘。
对啦，有一些坏人太坏的你度不了，你要被他所害的，远离啊！连师父看见有些孩子救不好，劣根性太重，远离啊。那中国人的智慧你还不厉害啊？ 第一季、第二季《孙子兵法》多少季呀、啊？哪一季最好啊？讲给我听啊！
我不是
啊，
首为上策
。啊，首为上计，明白了吗？离开他是上计呀、啊，对不对呀、啊？不去跟他搞了，远离了。
明白。
明白了吗？远离邪恶，你就无邪恶了；远离杂念，没想杂念了；远离烦恼，没烦恼了，对不对呀、啊？
对。
你看看那个兵法厉害不厉害啊？啊，你那个兵法是你那个兵法，《孙子兵法》啊，《孙女兵法》。
师傅，您就是说在前几天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当中，您说了一句话，您说经常要换个角度为别人想，就你会活得非常的坚强。您说人和人之间会有竞争，但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当你知道别人感受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正的正确的对自我的感受。师傅，这个就是对自我的感受，这怎么理解？
自我感受啊，就是自己有体会啊。比方说有一个男的跟老婆吵架了，对不对啊？说老婆、你整天在家里啊，我在外面天天上班打工赚钱苦得不得了，你在家里天天享受好了啊，没有自我感受吧，没有换位思考，老婆被他一听气得来回娘家去了，碗呢堆得一塌糊涂，好了，他第二天在家里洗碗洗衣服去买菜自己做，一天下来理解别人了，是不是有自我感受啦？
嗯，
师父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不就让你就明白了吗？好了，
是的，好，感受今天没有问题。
嗯，欢迎继续提问，下次请早。
感谢师父，
拜拜，
师父您保重，
拜拜，
再见。
Hello，Hello。
喂，师傅。
你好。
感恩师傅。师傅，我帮同修解三个梦。有一个同修梦见装小房子的红袋子丢了，之后看到马路上飘着两张小房子，意念里是同修自己的小房子，同修就去追，然后追着捡到一张，然后同修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小房子被人家拿了呀？
哦。
念的小房子已经被人家拿了，就是没放好啊。
哦，好，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路过一个特别大的房间，像是一个工厂，然后门是开着的，里面全部都是猪头，然后猪头放在桌子上，同修下意识在梦里念往生咒，感觉到气场特别不好，这位同修就说马上不敢念了，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上辈子的杀业。
哦，
上辈子他的杀业。
还有一个同修，他想问师傅，就是同修他那个昨晚梦见跟另外一位师兄同修一起去天上了，一直跪着，膝盖下面都是仙物，同修两个不敢抬头看，两边站着两排护法菩萨，然后过了一会儿就过来一个穿白衣的女人，走到离同修很远的地方坐下，同修看不清她坐在什么上，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上面清楚的看到有这两个同修的名字，然后声音慈悲温柔的问，你们两个是亲修吗？另一位同修抬头说不是，做不到。他再确定问了一遍，就把那位同修的名字划掉了，然后问做梦的同修就说暂时是，以后不确定。他叫同修想好了告诉他，然后就醒了。这两位同修都是已婚，然后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个梦境。
这个梦太厉害了，这个梦我告诉你啊，所以我告诉你，你们知道吗，在人间啊做所有的事情，天上全有一本，我们说天账啊，天上有账啊，账本的，天官的，就是说我再讲一句给你们听听，一个人万恶淫为首，一个人清修的话很容易上天，一个人身体不干净灵魂一定不干净，你说对不对？你说灵魂干净的人肉体会不干净吗？ 如果一个人灵魂不干净，才会去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啊，对不对啊？
嗯。
你说说看，划掉什么意思啊？上不去了。
这位同修他就是很难过，然后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他应该怎么办。因为他给他先生，然后他先生因为这个事情小房子现在都不念了。
没办法，这个很多事情就像刚刚前面那个人讲的一样，很简单了。菩萨看我们说，哎呀孩子啊，你早点回来吧啊，就是不要，就像师父刚刚举个例子，你不要就是跟主人讲了，一个鸡跟主人讲了他抢我的蛋，听得懂吗？
嗯。
哎呀可怜呐，我告诉你啊，你为了某一个人，那为什么做法师啦？你要是如果向法师学习的话，法师有家庭不啦？没有家庭，他是大家没小家了呀。
嗯。
法师不是人呐，对不对啊？
嗯。
他也在修啊，他为什么能克制啊？对不对啊？他已经没有欲望了，没有这个淫欲了，对不对啊？他们干净，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够上天啊？他们干净啊。那人为什么上不去啊？不干净啊。那你现在我跟你们讲了，我没有要求你们啊断淫欲啊，对不对啊？啊，五戒里边是不做邪淫，但是问题你现在修得好了，你就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上不去了呀。听得懂吗？因为你有这个条件阻碍了、限制了，你就上不去了呀。如果你要是再要上去修上去的话，你就难了，因为你有条件限制的，听得懂不啦？
嗯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一个就是如果共修组里面有家里面是做杀生行业的同修，他请那个共修组的同修们吃饭，然后吃饭的同修是否会背业？还说是否 AA 制比较好？
他请人家吃饭，他拿家里的杀生的钱，你就有业障。
就是吃饭的同修是否会背业？
当然有啊，很简单了。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
嗯。
啊，这个黑社会请你吃饭，他的钱都抢来骗来的，你吃了之后，哪一天警察抓起来的，把你一起抓进去了？问的。
嗯。
有没有背业啦？
有。
好了。
嗯，感恩师父。然后还有一个同修问，他说如果是几个同修一起学习白话佛法，是一起读白话佛法还是每人读一段，哪一个比较好一些呢？
我觉得当然每人读一段比较好。
哦。
因为读的时候对他有一种上进力和精进力，他会进步，他会努力。
哦。
他读的时候他就很认真，他跟大家读的一起，中国一个古代寓言没听过啊？滥竽充数啊？
哦，
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啊，有一个梦境啊，之前就是梦到那个这个梦境是我自己梦到的，就是梦到和那个法师们在一起，然后弟子出家了，然后法师们都恭喜弟子，其中有一位法国的比丘，他就告诉弟子，梦里面意念是知道这位法国的这位比丘是开了天眼，然后他就对弟子说，他说他早就知道你会出，他说他早就知道弟子会出家了，现在你终于出家了，恭喜你，你很棒，很看重你，然后美国的法师当时也在，就是很多法师都在，然后都一起恭喜弟子。然后请问师父，这个梦预示着什么？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解梦。
从这个梦来讲，我们肯定应该出家呀。
哦。
问题就是没有出息嘛，就出不了家呀。要出家的人多呢，没出息的人也多呢。要做有出息的，还没出息的，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有什么办法了？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出息的呢，你有出息不啦？弟子了，弟子了，像真的一样弟子，弟子什么都放不下，能成什么弟子啊？
嗯，
切，你碰到这个师父，我告诉你就是很厉害的，教不要教育不好人，我告诉你。啊，子不教父之过，对不对呀？学生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没话讲的，对不对呀？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什么客气的？不严了，不严就害弟子，你还不如不收呢，你还不造孽呢。
嗯，
我讲对不对呀？
嗯，对，感恩师父。
好了。
然后
这个同修他梦到了好多次了，就是这个梦境，类似于这样的梦境。
好了，完了，再梦见再不出家嘛，就这个慧命就没了，他不会一直梦到的，到一定时候他就结束了。
哦。
啊，没了，就没出息了，已经没出息了，高的人已经没出息了，没办法了。
哦。
放不下呀，放不下呀。
好的，谢谢师父。
哎呀，这个肮脏的身体还要喜欢，还要去做那种事情，我的妈呀！哎，想一想看，人都脏啊，真的，真的。
嗯。
从脑子脏到身体，哪个地方不脏？你告诉我，哪个孔流出来是干净的？你告诉我呀。
嗯。
哎。
感恩师父。
连血流出来，苍蝇马上就来叮了。
嗯，明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嗯，
然后师傅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之前就是讲那个一切有为法无自性，是否可以理解为万法无自性？万法里面是否包括无为法？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你说什么？
就是一切有为法无自性，是否可以理解为万法无自性？万法里面是否包括无为法？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听了你刚才说的要出家不出家的，我就觉得你很没出息，在理论上转来转去，有什么用啊？
对不起师父，
有什么用啊？啊！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还有违法，还无违法呢？你有这个资格谈吗？脏的这个样子，整天人间的东西满脑子不断，你还有违法，还无违法？什么叫有自信不自信啊？你根本连性都没有，你完全是已经被五欲六尘所遮住的，你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你什么有为法无为法，全部都无自性，你都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听得懂吗？回答你问题了。
师父，对不起师父。
自信本身就是拥有的，本来就有的，明白了吗？
明白。
你做有为的无为的，其实它都有自信在里边的，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能够做得出来，还有一个是看不见，做不出来。
嗯。
所以在人间讲起来就称为无自性，啊，叫无自性。啊，你说一个人杀人的时候，他有本性良心不啦？
没有。
对呀，你可以说他没有，但是你说从深层讲，他是个人不啦？哪个人没有良心的？他良心到哪去了？他有没有本性啊？有没有自信啊？
嗯。
回答呀。他来跟我探讨这些问题啊，你连最起码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啊。
懂。
你讲啊。你说杀人犯有没有良心了？有没有本性了？
没有良心。
你看。
但是他们是有本性的，他们的。
没智慧的，真的。杀人犯他也有，佛陀讲的什么？啊，众生皆具佛性，怎么没有佛性啊？
嗯、
他是五欲六尘把他的佛性全部掩埋了，他的本性已经找不到了，
嗯、
所以说他无自性，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好了好了，不要像一个研究家一样、
嗯，
像真的一样，好好的一步一步做起吧。跟我擦擦桌子，擦擦板凳，不要以为自己是个研究家，好好在佛堂里边做点功德啊，帮人家搬板凳、擦桌子。这些都是完全有自信的东西，好好先学吧。
嗯，感恩师父。
不要拿来一套套来理论了，好好的学了，好像讲的人家听不懂，你就是有水平啊。
不是，感恩师父。
就像很多医生，写字写的来潦草的来开的药方，鬼都看不懂的字，他觉得他写字写的很漂亮一样。
嗯、
我讲对不啦？
对。
你讲写出来东西真的好好的修啦，真的高境界的事情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你我告诉你没有行你是修不成心的。
嗯，
好好听师父这句话，没有行为你就修不成心的，因为你是人，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善行善才会有善念。行为都不行，你怎么可能单单靠理论就能成为一个大菩萨？可能吧？你说哪个菩萨不行的？你看看佛陀当年行走多少路去救度众生啊？
嗯，
好了。
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你看声音变了，就说明
没有
就有如如有动了，也不能动，有什么动啊？自己好好的忏悔了，你已经掉太多的本性了，你已经很可怜了，你回去回不去都不知道了，你知道你自己应该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想想看，你在人间做了多少啊，吃了多少苦啊？你就享受这些人天福报，这么一点点的荣誉啊、名誉啊、财运啊，你就开心的不得了。你就像一个动物一样的，有点肉吃吃就开心的嘞。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一定好好改的。
真的，我跟你说，本性丢失了，佛性就没了。
嗯，
明白吗？
嗯，明白。
好好的修了，真的不要对不起菩萨了。在人间享受了一点点的福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然后嘛就苦的嘞。其实很多人，我告诉你啊，人间的任何的福都是苦的，没有一个福不苦的，福就跟苦在一起的，就跟每一个菜一样，你想甜的话也是有盐的。没有盐，这种甜的是很可恶的，听得懂了吗？要生糖尿病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
好了。
感谢师傅。
嗯，好。
好，
再见
师傅、
嗯，
拜拜。
现在知道了吗？本性，经常帮你们找回本性啊，一会儿又丢失了。找回本性，一会儿又丢失了，人难了，很可怜了。刚刚想通又想不通，刚刚想通又想不通，这种叫循环，这种叫六道轮回一样，就叫轮回呀。啊，一会儿想通，一会儿想不通，时间这么循环，时间长了，它形成个恶性循环，之后就变成忧郁症了。所以人不能老想不通的，经常想不通的话，你就是忧郁症啊。哎，有这么个师父整天在广播里大声疾呼啊，希望大家就赶快醒醒吧，不要再沉迷在五欲六尘当中了，不要在小我当中转不出来了，永远是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放下吧。这个擦干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好好的去拥抱人间的智慧，去好好的和众生在一起活着，不要为自己活着，为自己活着的人是很可悲的。喂，很可悲的人打进电话了吗？喂，听得到我声音吗？
喂，
讲啊，讲响一点呐、
啊！啊，对不起，师傅，刚才没听见，对不起。
啊，
师傅你好，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师傅，先给您反馈一个案例。一个同修的儿子，他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感情方面受挫嘛，然后他加上天生性格就很内向，不善于调理心态，就很想不开，然后工作也辞了，整天闷在家里，还对着父母都发脾气，对着母亲发脾气，然后后来发展到胡言乱语，还反复的质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连母亲都不认识了，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大喊大叫的，最严重的时候还跑出去砸饭馆啊，然后打母亲啊，还拿着刀出去砍人。然后好在妹妹儿子变成这样，他母亲就心里就特别的无助绝望，甚至想过以后下半辈子带着这怎么生活呢，他就有一种轻生的念头了。然后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心灵法门，在同修的帮助下设了佛台，许了大愿，然后吃全素，在3个月内许愿给儿子的妖精者念600张小房子，放生5000条的鱼，然后还出去渡人。同学就这样拼命的给儿子的妖精者念小房子，然后其中还有一段时间儿子特别的严重，因为妖精者要得很急嘛，同学就这样拼命的念，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 当小房子烧到150张的时候，儿子的病情明显好转了，情绪也稳定多了，脸上有了笑容了，也不打人了，然后还懂得关心母亲了。到现在同修一共给儿子的药经者烧了1500张小房子，放生了10000条鱼，然后儿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现在还主动说和同修一起要出去找工作了，同修就非常感恩。他现在和儿子，他就觉得都是得到了重生和解脱，他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非常感恩师父。啊，分享完了，感恩师父。
嗯，菩萨保佑，观世音菩萨保佑。
嗯，对，太欢喜了。师父接下去问几个问题。师父，我们那个佛台上，是先点油灯再添油呢，还是可以就是先添了油再点灯呢？哪个比较好？
什么啊？先，你可以点灯添油都没问题的。点灯添油的话，你可以让护法神知道你在做这个功德，会护法神会很开心的。但是呢，如果你、如果你要是、如果要是先把油倒满了再点灯，也问题不大。
都可以，那太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以前师父放生的时候，师父就会有一段祈求的词语，就是说，求观世音菩萨垂怜人间一切有缘众生，让我们离苦得乐。我们放生能够成全众生，也是成全自己。希望龙天护法保佑我们的善心、善念和善愿，能够得到天地感应，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然后，最后师父还讲过一段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回向给十方众生、十方佛，给我们的父母和冤亲债主。然后师父后来也开示过，就是回向这一句话，我们一般人就是不建议我们说的，但是有心同修他看见师父这样祈求，他就自己也照着做了。那现在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还是说以后不讲就可以了呢？
回向不是回向众生，回向这个和十方诸佛菩萨，因为你回向给菩萨，菩萨再回向给你，都是这样的。听得懂
吗？对，因为师父带领大家放生的时候是这样求的，但是新同修他就以为他自己也可以这样求。
因为不一样的愿力不一样。
对，
那个是大家，
我们也知道，后来也说就是
人多的话
还是不建议这样。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大的公司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你个人能做的，大的公司捐出来多少多少钱和一个个人捐出来多少钱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听不懂啊？
对，那新同修他已经这样做了，会有什么不好影响吗？
没有。
那就让他以后就按照正规的、正常的做来就可以
了。不要讲得太大，不要讲太大。
好的，那明白了。师傅，您在那个前上周的那个问答中说，油灯不能够面积攒留积攒，然后就是现在同修就想问他，上着香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一盏油灯就可能是没油了，或者被风吹灭了，那他这个时候是必须要马上将这盏油灯重新点燃是吗？
对啊，必须马上点，而且呢，你看油灯不要太多的呀，怎么会油灯这么多了？
因为有些同修他就按照每尊菩萨一个油灯就，所以就可能也比较多。
是这样，这也可以，这也可以，问题不大。如果把那个风吹灭了，你反正把香插好了，你再去加油也可以。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佛台上的油灯就是要么全部都点着，要么全部都灭着，是这种状态。
对，不能留几盏点几盏，不可以的。
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请哪位菩萨，您请留步，其他菩萨可以先回去了。
明白了。然后现在有同学他就已经他供了6盏油灯了嘛，但是他家里比较小，他就觉得油烟的那个味道大，所以他就自己就念了7777，他把其中的4盏请下来了，然后留了2盏在佛台上。那他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应该，实际上油灯呢，你家里菩萨再多，一般的呢点2盏。一左一右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你就点1盏也可以。
对，师父以前是这样开始过，但是因为觉得多点油灯不是说心里点亮嘛，都想开智慧。
哦，这个哦是这样的。那这样吧，如果油灯多的话，就心明眼亮的话，你们家就开油灯店好了，专门卖油灯好了。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不开智慧，真的不开智慧。
嗯，你弄得我也不开智慧了，我叫你家里开油灯店了。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尊严心经要。师傅，接下去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想请问，青蛙可以放生吗？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据说吃青蛙的特别多。
如果吃青蛙的多放生，这就没问题。人家吃的多，要杀的多的东西你就放。
哦，也可以
啊。但是，但是，咱们马来西亚朋友帮我放牛，牛放到山上去。我是说，我说你还不如放放鱼吧。
嗯，那我们一般情况还是多放鱼，然后青蛙反正可以也可以。嗯，
可以可以可以，一般的是放鱼。你看自古以来佛教界的一个传统就是放生，就是放鱼啊。
对，
但是放甲鱼有的，甲鱼还有鱼都可以啊。
是的。
放其他的呢，因为呢，一个呢价值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买得到买不到问题，明白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开始。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同修想问，弟子证放在佛台上求菩萨加持，这个时候是合上还是打开好呢？
弟子证求菩萨加持，你合上和这个打开都一样，因为你放在那里，菩萨什么都看得见。哎，你以为菩萨跟你们一样？明白吗？
对不起。
啊。
好的，那明白了。接下去一个问题，感恩师傅开示。就是同修的背景画，然后因为贴的时间比较长，颜色很淡了，然后而且有可能有点坏了，他就想，他要取下来换一张的话，是可以需要念经吗？
啊，没关系，这个没关系，这个就尊敬一点，讲一讲，心里讲一讲就可以了。好吧。
好的，然后可以一边念心经一边换就可以了吧？
对。
OK， 那这个坏了的话，取下来就包包好处理掉，应该也没关系吧？
没问题，这个是包包好处理掉。
哦，太好了。
等你要把它，等你要把它接下来的时候，上面没有任何灵性的，没有菩萨，没有什么的神仙都没有。
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师傅，接下去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在观音堂值班的师兄嘛，然后有几个老同修，他还没有许愿吃全素，但他其实已经吃全素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可以上香，就上早香和那个整理佛台嘛？因为师傅开示过说要吃全素的同修才可以的。
他功德不大，上早香是没问题的，只要他真的吃全素就可以了。好吧，
对，但
是他功德不大，
没许，
许愿的话功德大，不许愿的功德小。
对，好的，明白了，那上香可以就 OK 了。然后师傅，接下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同修啊，他以前对其他同修都很好，然后其他同修也挺感恩他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过生日，他就请其他的同修去吃素食，但是其他同修就发心给他买了一个首饰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金额还挺大的，那像这种的话算是敛财还是算是正常的礼尚往来呀？
他请人家吃素是不啦？
对，就是过生日请客
啊。那无所谓呢，过生日了，这个送个礼物给你很正常，不要。
但是据说这个礼物的金额，反正比他请一顿吃素的金额大很多。
哎呀，以后再还给人家嘛好了，再找点，再多请人家吃一顿嘛。你做过生日的时候请人家吃，人家当然送重礼了。那你下次找个不过生日就请人家吃，那人家就不送礼了呀，不就？
对，因为比较担心涉及敛财问题嘛，所以挺害怕的。
没有。
好的，感恩师傅开始。
敛财
师傅再问一个问题，
靠一次生日就敛财啦，开什么玩笑？
因为没有智慧嘛，所以问一下感恩师傅。
好了，你解释都不要解释，没有智慧还要解释 啊？
对不起，对不起。
啊，以后要学会，没什么好解释的、啊，知道了，学会了就可以了。
错了。
啊。
好的，师傅，我知道了。
嗯，还有什么？
好，感谢师傅。师傅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家里挂的大悲咒的话，如果用蓝色的底做背景，然后配上金色的字或者红色的字，这样可以吗？
底色最好不要太深了，嗯。
哦。
不能太深的，蓝色的都不好，嗯。
哦，那
黄色、白色都可以，淡色都可以，粉红色的、黄色、白色都可以，就是不能深颜色的，
嗯、
底绝对不能深色的 ，OK。
哦，明白了。那那个字的颜色，红色和金色都可以吧？
都可以，
黑色也可以。
啊、黑色、
哦、
红色、蓝啊，那个金色都可以，嗯。
哦，太好了，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嗯，看一下。暂时没有问题了。
好，那就这样。
好，非常感谢师傅。
好，嗯，好，再见。
嗯、师傅，对不起。
嗯，好，再见，好好修啊。嗯。
嗯，好。
好，再见。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诸佛菩萨，师傅保重。
拜拜。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好，那么下次节目再见啊，下次节目再见。嗯。